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总统说可能会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美国民众担心要付出代价了。为了逃避外界的纷扰，你愿不愿意给美国领务局去做义工？另外，塔伦蒂诺自编自导的新片《好莱坞往事》在洛杉矶首映。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大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新片《好莱坞往事》在洛杉矶举办首映式，大明星莱奥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布莱德·皮特在好莱坞大道上为影迷们签名并且合影。《好莱坞往事》是塔伦蒂诺自编自导的第九部影片，讲述了1960年代发生在瞬息万变的洛杉矶的故事。迪卡普里奥扮演男主角电视明星里克·道尔顿，皮特扮演道尔顿的替身克里夫·布斯，两人在好莱坞漫游，追寻成名的梦想，却不时又陷入困境。迪卡普里奥把道尔顿缺乏安全感、自我折磨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皮特也把布斯这个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影片还讲述了震惊一时的好莱坞惨案，怀有身孕的女演员沙伦·塔特遭到邪教主查理·梅森信徒的杀害。塔特是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妻子，由马格特·罗比扮演。另外，著名演员布鲁斯·威利斯和黛米·摩尔的女儿拉莫·威利斯，还有伊森·霍克和乌玛·瑟曼的女儿玛雅·霍克也在影片中担任角色。《好莱坞往事》7月26号在美国上映。一年一度的海明威模仿大赛在新余岛落下帷幕，来自田纳西州的退休银行家乔伊·马克西夺得冠军。68岁的马克西战胜了142个竞争对手，这是他第八年参加这项比赛。这项比赛的另一个活动是奔牛大赛，当然这些是装在轮子上的假牛，用来象征海明威对斗牛活动的热爱。海明威是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因为小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赛在拉塔乔伊酒吧举办，这是1930年代海明威居住在新余岛时最爱去的地方。比赛在7月21号结束，这天正好是海明威诞辰120周年。好莱坞环球影城游乐园推出新一代过山车《侏罗纪世界激流勇进》，把原有的侏罗纪公园过山车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影星克里斯·普拉特和布莱斯·达拉斯·霍华德为新的过山车做宣传，两人已经为这个新的探险之旅拍完了视频。普拉特在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中担纲男主角，成为最新一代炙手可热的明星。《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打破《阿凡达》保持了10年的票房纪录，创下将近28亿美元的最高票房历史纪录。超级英雄和大恶棍纷纷降临到圣地亚哥会展中心，动漫迷们装扮成心目中最爱的人物来参加圣地亚哥动漫展。不少粉丝在几个月前就开始为这次动漫展做准备，他们既要找到最好的服装，又要不被热浪击倒。不过也有一些服装极尽所能，这名男子打扮成小美人鱼中的乌苏拉，还有人打扮成8英尺高的变形金刚。本次动漫展上最奢华的服装莫过于安迪·杰伊扮演的简·福斯特。杰伊花了6个星期的时间精心制作出漫威女武神的巨大翅膀。除了虚构的角色之外，也有人打扮成政治人物，比如贝托·奥罗克和伯尼·桑德斯，试图为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拉拢支持者。
特朗普总统最近表示，美中贸易谈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说，如果有必要，可能会对更多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在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很多企业受到了特朗普总统关税措施的影响。我们来听听企业主和消费者怎么说。
位于俄亥俄州杨斯顿市的夏日花园食品公司是一家生产意大利面和烧烤酱料的食品加工厂。公司首席执行官汤姆·齐迪安估计，美国对中国等贸易伙伴加征的关税给他带来了至少$200,000的额外成本，但是他认为关税是必要的。
I believe overall it's going to help all of us.
我觉得关税会帮助所有美国企业。我们需要关税来保证公平竞争，我们需要公平的贸易环境，所以必须这样做。
I think it's going on right now.
在几英里外，城市机械技术公司是杨斯顿另外一家主要雇主。该公司员工吉诺·迪法比奥也赞同特朗普政府采取的强势贸易政策。
Something had to be done.
我们不能继续流失就业机会，继续把知识产权拱手让人，继续听任中国在这里倾销钢材。美国拥有世界最强劲的经济，为什么不利用关税这个筹码？
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齐迪安说，截止目前，公司和批发商分担了关税的额外成本，产品的零售价格并没有上涨。但是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商学院的高达伟助理教授说，对很多美国企业而言情况并非如此。
但是这个关税如果一旦进入长期的比如说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我相信他们面对这种营运压力，那 eventually 我觉得还是会把成本转移到消费者手上。
在紧邻杨斯顿的罗德斯顿市，曾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工作了25年的约翰·德贝纳多对特朗普总统的贸易政策有着复杂的感受。
We put a tariff on another country that the U.S.
如果我们给进口商品增加关税，美国消费者要为此付出代价。但如果其他国家报复我们，给美国产品增加关税，我们还是要付出代价。这是怎么回事？不论是我们加税还是别人加税，为什么我们都要受到惩罚
？We get penalized if they put a tariff on.
今年上半年，通用公司关闭了位于罗德斯顿的工厂，把部分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这个决定导致德贝纳多和其他5000多名工人失业。德贝纳多不认为加征关税会迫使美国企业改变经营战略。夏日花园食品公司的齐迪安认为，强硬的贸易政策和特朗普政府为企业减税，造就了中西部就业市场的扩张。他的公司正在招人，并且把起薪提高了15%。
I think that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lack of enough people coming to apply for jobs.
我觉得同业竞争以及没有足够的人进来申请工作，已经促使所有企业提高了起薪的标准。
Had to raise their minimum that they hire people for.
不过，杨斯顿地区目前接近7%的失业率，仍然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2倍。
But this area.If you just drive, you know, up now.
在我们这里，如果你沿着242号公路开一下，你就会看到很多倒闭或者搬走的商店。我们没有看到其他地区出现经济复苏。
People see on a national level other places.
在俄亥俄州政府管理的招聘网站上，大约有150,000个职位空缺。杨斯顿市社区规划和经济发展局局长沙朗·伍德贝利坦言。这些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时薪10到15美元的入门岗位。他认为，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转型，联邦政府的贸易政策并不足以帮助杨斯顿这样的老工业基地走出困境。
What we've seen in terms of technology and the
我们看到制造业本身也在不断演变，比如说新出现的增材制造业领域。在杨斯顿，这里的创业孵化器和很多新创企业合作，帮助求职者适应就业市场的变化。我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制造业未来的走向。
2016年，俄亥俄州为特朗普赢得选举起到关键作用。在就任总统的2年多时间里，特朗普已经来这里视察过至少11次。分析人士说，当地选民对特朗普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认可程度将会影响他们在明年大选中如何投票。
最近，特朗普在推文中让4位少数族裔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因为这几位民主党议员对政府提出了批评。这场风暴暴露了美国在政治和种族上的严重分歧。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坚持之前的言论，敦促4名民主党女众议员如果不开心就离开美国。
你看看他们说过的话，我这里就有那些片段，关于我们的国家、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最卑鄙、最可怕的言论。这取决于他们，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他们可以离开，他们可以留下，但是他们应该爱我们这个国家，他们应该为美国的利益而工作。
特朗普针对四名非白人民主党人的言论招致了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和偏执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这样说：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是卑鄙的，诉诸人类本性中最坏的一面，分裂美国，任何总统都没有这么做过。
包括正在爱荷华州参加竞选活动的乔·拜登在内的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也表达了愤怒。
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位总统像他这样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制造分裂。无法想象，这让全世界怎么看待我们。
Imagine what it says around the world.
一些共和党人直言不讳，指责总统试图分裂国家。
我希望我们翻过这一页，但是我担心在这些来来回回的口水战中，我们又回到了对我们的民族精神具有破坏性的分裂状态。
其他共和党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宁愿回避这个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说，现在是所有公众人物软化言辞的时候了。
Well, the president is not a racist.
好吧，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总统不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所有这次基调都对这个国家不利，但它来自所有不同的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才是重点。
来自纽约州的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是总统针对的四名众议员之一，她敦促美国人不要被总统的攻击分化。
我想告诉全国各地的孩子们的第一点是，无论总统说些什么，这个国家属于你们，属于你们每一个人。
总统和民主党之间的最新冲突很可能是明年总统竞选的预演。
美国的政治分歧让不少人想暂时的放空一下，他们宁愿到大自然里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日子，或者和天真善良的动物一起来开个派对，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我们要山羊干嘛呢？我们开派对啊！我们把山羊牵出来，喂它们，抚摸它们，和它们玩儿。
太可爱了，这么小哦！天哪，我太喜欢了，它们总是那么好玩，逗人开心。一开始我想，山羊来两个小时，我们怎么办呢？可是它们太有趣了，我真希望它们再待久一点。
它们是我的第三和第四只山羊。我的公司是2017年成立的，只有两只羊，斯潘吉和皮蓬，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农场。这些山羊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知道他们很好玩，可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好玩。他们给我带来了这么多的乐趣，我想也许洛杉矶的其他人也会想和小羊羔玩。
我觉得太好玩了，我和那只灰白色的小羊羔成了朋友，我不知道山羊的名字，不过很好玩。
就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我开始了生意，而且不停地扩大，现在成了我全职工作。我们还提供山羊突袭业务，这是我们今年才开始的。我们会带两只小羊羔给某人一个惊喜，客人会得到一个小礼包，还可以和羊羔玩30分钟。我们还提供和山羊一起远足的业务，如果顾客希望和山羊一起去远足，我们也可以提供服务。山羊是继狗之后第二种被驯化的动物，所以除了大多数人吃到的习性以外，山羊还是一种非常善于社交的动物。它们喜欢和人在一起，很多人有和山羊接触的经验，比如小时候在儿童动物园什么的，所以其中还有怀旧的因素。
I think everybody should have the opportunity just to unplug.
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过一段远离外界的生活，没有手机、网、非流媒体、电脑等等，因为这里没有这些东西。
Our only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s the radio.
我们和外界的联络只有零五局的电台和一个应急卫星电话。
And almost to a person,
我们看到来访的游客，他们都是彻底放松的。
They are just so completely relaxed and glad to be away from.
很高兴可以暂时摆脱外界的纷扰。
Wherever you look, it is.
目光所到之处，美不胜收。
Phenomenal.
Forest Service brings us in by jet boat.
林务局用快艇把我们送来，还有我们采购的所有供给品。基本上他们送我们上来之后，就说四个星期后见。下午你想干嘛？
我想看会儿书。
A little bit.
I'm gonna do another.
在大家离开后，我再教一次书。
There are daily chores.
这些是日常杂活。几乎要不停地灌溉，因为你看，我们有一大片绿草地，从这里到物业的上端都有灌溉管道，有五个不同的地方，我们装上了水龙头、水管和喷水器。整个水利系统就像是村落，需要大量的冲洗和维护来保持运作。
We've got the public restrooms to clean out.
我们有公共卫生间要清理，要开放博物馆，维护清洁。我们每天早上开馆，傍晚关门锁好。不过也就这些，然后是一些日常的管理工作。
Yellow jackets.
小心，黄蜂，这些是黄蜂。
I think it's good for.
大家都要记住，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I think.Daily,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远离大自然，忘了大自然。
We forget about Mother Earth.
我们忘了地球母亲，忘了和整个生态圈的真实联系。
The whole ecosphere.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首都华盛顿举办嘉年华，纪念人类首次登月50周年。从阿波罗11号到格林班克天文望远镜，人类在不断地探索外太空的生命。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首都华盛顿展开各种形式的活动，纪念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举办了3天的嘉年华，让民众在趣味互动中回顾并且展望航天历程。
嘉年华活动星期四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正对的国家广场草坪上拉开帷幕。20多个展盆内，游客可以看到与太空探索工程有关的实物模型，了解各种不同的技术，这让许多人既好奇又惊叹。
我们了解到了用于太空工作和旅行的不同科技。我觉得特别棒的一件事是，我们把手放进宇航员的手套，知道了在太空工作和地球上是不同的，了解到在太空做事很不容易。
美国航空航天局太空技术转化项目的德雷克王说，阿波罗成功登月后的50年来，航太科技不断发展，许多发明更是应用到了日常生活中。
我们这里一个很酷的技术就是帮助更好地生产婴儿食品配方，为婴儿成长提供更好的营养。我自己就有3个孩子，这些是基于某种生物技术，这种技术帮助研发了适合长时间太空旅行的食物。
NASA 的工程师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有趣的互动体验项目，你可以穿上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作服来张自拍，也可以戴上虚拟现实眼镜体验火星之旅，或者在这个炎炎夏日来个火星探测器车轮按摩。
我们有各种体验活动，我们有火星探测器模型，把它滚过小孩和家长，我们喜欢这么做，以此来向他们展示我们的火星机动系统是如何在火星探测器上运作的，告诉他们探测器可以在火星各处活动进行探索。
格雷格·菲尔普斯刚刚体验了一把，
就感觉在火星上轮子滚过岩石，我就感觉自己是火星上的一块岩石，特别爽。
在嘉年华中心区域，民众可以走过月球表面与乐高太空人合影。这个真人大小的模型是乐高公司专门为庆祝人类登月50周年，花费将近300个小时设计打造的。游客还可以在旁边的积木区组装火箭发射塔，或是按照提示搭建组件，为完成一座全尺寸火箭做出一点贡献。除了这些展示和活动，嘉年华还在会场中心设置舞台，提供丰富多彩的演出和讲座，回顾阿波罗登月的历史。
从阿波罗11号登月到洞察号探测火星，人类在不断地寻找宇宙中是不是存在其他的智慧生命。维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天文望远镜就在聆听外星球生命的信号。
浩瀚的宇宙中，是否真的在其他星球上存在智慧生命呢？这是地球上的科学家一直都想知道的答案，而帮助他们的重要利器之一，就是我身后这台绿岸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那么这个大家伙到底能不能像电影所描述的那样，来帮助科学家聆听外星人对地球所说的悄悄话？
美国西维吉尼亚州的格林班克 Green Bank 又叫绿岸，是一个山区的小村落，这里生活步调悠闲缓慢，青山与绿树，马匹与牛群是寻常景象。而格林班克望远镜 Green Bank Telescope 又叫绿岸望远镜的白色巨大身躯穿透群山而出，指向天空，与自然景观形成强烈对比。迈克尔·霍尔斯坦是美国国家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业务经理。
We're standing here in Green Bank, West Virginia, in front of the Green Bank Telescope, which is the largest fully steerable.
现在在我们身后的绿岸望远镜是世界上最大的可以完全转向的望远镜，它也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望远镜之一，高达485英尺，比自由女神及胡夫金字塔还高，比华盛顿纪念碑矮一些。
绿岸望远镜的全名是罗伯特·伯德·格林班克望远镜，在2000年完工开始运作。它最吸引人的椭圆形抛物面天线，长宽分别达到110公尺与100公尺。
The reflector surface is very large. It's 2.3 acres.
它的反射面非常大，有2.3英亩。完全可以容纳一个典型大学校园里的美式足球场，所以它极为有效率，也极其灵敏。它灵敏到能接收10亿分之10亿分之100万分之1瓦特的能量。简单来说，这个能量相当于一片雪花飘落到地面上放出的能量。
我们用绿岸望远镜发现了宇宙中存在着糖，以及有生命以前的分子微粒。
凯伦·奥尼尔是格林班克射电天文台的主任，他说在许多重要发现之外，绿岸望远镜的新任务就是作为突破聆听 Breakthrough Listen 计划的主要工具之一。这个计划由俄罗斯的科技大亨尤里·米尔纳以及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蒂芬·霍金所发起，目的是寻找宇宙中的智慧生命。
突破聆听是个了不起的计划，这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齐心合力一起找寻生命信号。这个计划长达10年，我想在10年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
迈克尔，绿岸望远镜真能听见外太空的声音吗？
It's not a sound like you would probably recognize other than.
的确可以。那声音无法辨识，就像是静电，但的确有声音。我们收集无线电波，除非你指向脉冲星，脉冲星会出现滴答声。
这就是一些来自外太空脉冲星的声音。 你听出了什么特别的信息吗？虽然绿安望远镜有着先进的科技与极端的灵敏度，但缺点是它极度容易受到干扰。
Your cell phone,
如果将在待机状态的手机放在火星上，它对我们会是宇宙中最显眼的无线电物体。
哎，怎么有信号呢？啊，我差点忘记了，这儿呀是美国国家无线电寂静地带 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为了能够让精密的射电望远镜正常工作，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将周围3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划分为无线电寂静地带，所以在这儿一切无线电活动都被禁止。而这儿的人如果想要在户外打个电话，恐怕呀也只能求助于像这样的公用电话机。我们入乡随俗吧。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1958年设立无线电寂静地带，面积广达34000平方公里，在这个地区生活无法使用手机、无线电以及 WiFi 设备。唐尼·欧文是格林班克地区一家加油站兼杂货铺的第三代经营人，这间杂货铺在当地经营了65年，被当地人视为地区内的沃尔玛商场。
We're used to it. I mean, it's not that big a deal.
我们已经习惯了，没什么大不了。主要限制是手机。只要离开临近天文台的地区以外，你还是可以用微波炉、电视等家用电器。
We have a problem with we have a doorbell, and
我们的门铃曾经有问题。天文台的人发现有干扰，他们来检查，结果发现门铃会产生静电。
哈罗德·克里斯特在格林班克生活了一辈子。非常享受这里的田园生活与缓慢步调。他在2英亩大的后院里种了好几株的苹果树。
试试这个吧，我的孙女们很喜欢，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好好吃。
We don't have any cell phone system. We can't use shortwave.
我们没有手机系统，无法使用短波仪器。生活上有点牺牲，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那就一点都不会想它。
无线电寂静地带对居民生活带来些许不便，也对当地执勤的警察带来工作上的限制。由加州圣迭戈调来的警官赫梅尔还有些不适应。
当你在天文台附近工作时，你会感到有点紧张，随时保持警觉。因为你不知道当你需要支援时能不能及时联系到其他人。
波卡洪塔斯县的警长大卫·约尼斯也是格林班克的居民，他认为无线电寂静地带造成了当地独有的生活文化。
A lot of kids today do not believe they could function without all their electronic devices. People here, those are something.
很多年轻人认为没有电子设备他们就不能正常运作，这里人的生活却不围绕在这些电子产品上，我们用其他的方式来交流。很多时候我们面对面沟通，用有线电话，人们不觉得这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反而让生活更简单，互动更多。
宇宙中有没有外星人呢？这是每个来到格林班克天文台的外地游客在抱怨手机没信号之外都会问的问题。
我们或者发现生命信号，那就太棒了，或者我们没找到任何东西，但那不意味着宇宙中没有智慧生命，只能说我们所运用寻找他们的技巧是行不通的。
绿安望远镜灵敏的天线持续找寻遥远宇宙中的生命踪迹，格林班克的居民继续他们原始淳朴的生活。这个地球上先进却又淳朴的地区能不能与遥远未知的生命产生交集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感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going to shuffle the camera three.
我是两年前在孟菲斯遇见了正在流浪的 Journey， 跟着他和几个朋友一起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两天的时间里，我就住在他们床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记录他们喝酒，记录他们做爱，记录他们争吵。我觉得那也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像是一名摄影师。所以我喜欢拍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人的情感特别吸引自己。比如说我看到他笑特别开心，我会觉得我也特别开心。比如我看到他因为什么事儿掉眼泪，或者因为什么事儿难过，我也会觉得啊，我好像也有这样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如果30岁之前我能知道我自己想要做什么，我会特别开心。所以现在就是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这个时候我很确定这是我想做的事情。最开始拿起相机是因为我觉得我从小是一个特别害羞的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和别人相处，我不知道我怎么去接近一个我希望接近的人。但我觉得相机给了我一个借口，让我可以说，哎，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虽然你们是陌生人，虽然你们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但我觉得它依然成为了我生活里的一部分。我大概是2年前辞了职，当时我就觉得，就我还是想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照相上。很多人都会跟我说，说长桥，你为了拍照，你放弃了你所有学过的专业，你放弃了稳定的工作，你放弃了在美国的生活，你觉得值吗？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放弃的真的不是这些，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身边的人，就我觉得我放弃的是我老婆，是我自己的小朋友。放弃的是我爸我妈，是我身边的朋友，是我喜欢的小姑娘。但我觉得我留在他们身边，我什么也做不了。当人越长越大的时候，生活越来越难，因为你留下的都是对自己已经很重要的东西，能不要的你都已经不要了。但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想往前走，你还是要放下一些东西。就说实话，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勇气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还是希望，当我可以坚持的时候，就多坚持一会儿。后来我把照片都发给 Journey， 然后他说如果有机会，咱们还可以一起旅行。但是大概过了半年多，我听说他在铁轨上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我觉得之所以 Journey 对我很重要，是因为那是第一次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摄影师。然后他离开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在下面的创业节目里呢，我们要前往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姆赫斯特市访问创办拉贝尔酒厂的艾米，然后我们要去罗德岛的南金斯敦和马图纳克生蚝酒吧和养殖场的业主佩里谈谈。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在新汉普舍尔州的阿姆赫斯特市的101号公路上，我要去访问拉贝尔的业主艾米，这是家独立酒厂和品酒师，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已知最古老的酒厂是在亚美尼亚的一个洞穴里发现的，这个公元前4100年的遗址包括一个葡萄榨汁器、发酵桶、罐子和杯子，考古学家还发现了酿酒葡萄种子和树藤。艾米在参观新斯科舍的一家小酒厂以后，就想着要开一家酿酒厂。他非常认真地看待那灵光一闪的时刻。今天，他成为新汉普舍尔州最著名的餐厅和酿酒厂的业主之一。
Hi， 我叫艾米拉贝尔。
我是塞萨尔·埃尔·波拉达。我们很荣幸拥有新汉普舍尔州阿姆斯特的拉贝尔酒厂。
我们的使命是开发独特创新的葡萄酒和全世界分享。
好，自我介绍介绍吧。
好，我叫艾米拉贝尔，我是拉贝尔酒厂的创办人和酿酒师。
说说经历、工作和个人的经历。
我出生在一个勤奋的家庭，不幸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富二代。我不断的追问，但是我家人一直坚决否认。
我也没有那个命，也许时间还没到吧。
对，我一直在巴望，所以是的，我出生在奇克皮，在那儿长大，一直到我离开。我后来在当地念大学，然后才离开去上法学院，在宾州上法学院。我最终从事法律业务大约16年，但是在最后10年，我已经在开发今天的拉贝尔酒厂。
你是在一个酒厂里长大的吗？你的父母酿酒吗？还是说你就是爱酒啊？
我经常被问到这个问题。你知道人们想要听到故事是我在意大利的祖父辈是酿酒的，或者我在法国的祖父辈是酿酒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而是我在加拿大的新斯科舍省度假。我并不是在酒乡，我们碰巧在路边看到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通满酿酒厂。你知道上面还有一个箭头，这个形象还在我脑海里。
那是个十字路口啊。
是啊，我还有点多余的时间，我甚至根本就没有打算去那儿，除了发现新大陆之外。我真的是难以用其他的词儿来形容那一刻灵光乍现的一刻。我想，天啊，这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我真的非常感谢这一刻，他清晰地告诉我，听着，走这条路，做这件事儿。
很多人可能都会有那些时刻，但你知道，不同的是，你是否会根据那些时刻采取行动呢？
对，那是个非常可怕的时刻。
人们由于某些原因不敢跟着直觉走啊。
对，因为里有点声音就是怀疑。
责任、安全，
还有现实。你知道我那时候还有$103,000的学生贷款压在身上，所以要我告诉家人说忘掉法学院吧，我要做个酿酒师，这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
我甚至不知道从何说起，你是怎么做的呢？你怎么创建一个酿酒厂呢？
我就大量阅读关于酿酒的书，开始研究制作少量的酒，学习营运计划，撰写营运计划，试图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我最后被介绍给在一个新罕布什尔州西部的家庭，他们拥有一个大苹果园，他们非常想要在那儿建一个酿酒厂，但是不知道怎么酿酒，而我懂得怎么酿，但是我没有地方可以施展。
有志者事竟成啊。
对，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已经遇到我现在的丈夫塞萨尔，还没有结婚，但是我们前一天晚上我正要酿造第一批在当时是大批量产的葡萄酒，要400加仑，而他说你知道怎么做吗？我说我想可以吧。你知道我就把它提高到400加仑，相形之下今年我们酿了7万加仑的酒。
增加的很少啊。
是啊，
我不知道百分比是多少，就是在后面加几个零吧。新汉普舍尔州的普斯茅斯被评选为美国最佳创业的小城市之一，每千人拥有110家小企业。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哪儿，正在进行什么呢？
现在我们正在陈化我们的美洲葡萄酒。
喝这个酒的时候我该注意些什么呢？
你要寻找酒香、香味、滋味和口感，在你品尝之前用力闻酒香， 试着品味你心记的所有的酒香，这些酒桶都很新。
Good.
很好，你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回家时说我们来做这个吧？
当然记得，我们在约会，是我们第一次，正在谈天的时候，他说你知道吗，我想要开个酿酒厂。然后我说在新汉普什尔这儿一个酒厂，他说是的。当时我想他是疯了，但十二年后我在这儿了。
跟你的配偶一起工作有什么感想呢？有时候是否有麻烦和挑战性呢？会不会给你们的关系制造紧张啊？
老天保佑，我们还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一起工作没有任何问题。他有他的职责，他是老板。
跟我说说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产业，这个地方很美啊。
这块土地特别有利于葡萄的生长，因为这儿的坡度适宜，正好朝向太阳。我们检验这块土地，发现土壤完全适合种植葡萄，好像注定就是要做这个的。
都是注定的。
是注定这样，但是我们为这块十一英亩的土地支付了大约35万美元。
你有没有贷款呢？
塞萨尔和我两个人都很会省钱，所以我们拼命省，这是维持我们白天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我们才有钱能用现金买土地。后来我们就买了这块地，但是还不够，我需要这块地来吸引银行提供资金。
你是怎么得到贷款的呢？
我们申请了350万美元，数目很大。
小型贷款？
很多呢。不过我们新建了一个20000平方英尺的设施，有一家餐厅，一个活动中心，完整的品酒室和一整套制造设备。
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你被他们拒绝四次以后，怎么说服他们呢？
我们被拒绝了四次，然后我们到第五家银行。我们不仅试图创造品牌，还要创造整个市场，所以对银行来说是个困难的卖点。
而且有风险。
对，有风险。
我们要创造一个还不存在的市场。
对，看我们的做法。我必须要撰写营业计划，帮助他们理解我们的想法和付诸实行的方式。一旦我们做到了，答案就会很快出现。
适量饮用葡萄酒据说有很多的好处。实际上全世界最老的人把他122岁的高寿归功于橄榄油、葡萄酒和每周1公斤巧克力的饮食。所以如果有个像我这样完全是新手初学者、对酒一无所知的人进来，你怎么接待他们呢？
我们会说来拉贝尔吧，我们会帮助你，你可以学习任何你想学的东西，不想学的话你也可以就享受，随你的便。我不喜欢看到有来客因为不懂酒而惭愧的样子，他们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不懂。我会说太好了，那你来对地方。
好，那样可能会让别人好受得多。
是，绝对是，肯定是个亲切友好的酿酒厂。
我看到你赢得这么多的奖项啊。
我们已经在国际竞赛赢得70多个奖了，很有意思。
那真了不起，在过去
10年。
你最引以为荣的奖是哪个呢？
我们在东部各州地区竞赛赢得一个奖项，有超过3500个参赛者，我们获得了最佳展品奖，感觉非常棒。
你们有没有赢得其他类别的奖啊？
也有也有，我们在那个竞赛赢了很多。我们的一个叫做三个国王的酒赢了，这是3种莓类做的甜酒，我用我的三个国王老公和2个儿子来命名。
我是说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但有没有什么你必须克服的巨大的有挑战性的障碍呢？
我很高兴所有的东西听起来都很顺利，因为我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有个意外发生在这个大楼里的大意外，就是拥有70多个雇员是多么难以招架和错综复杂。
天哪，你雇佣很多本地人。
是，我们想要提供好的工作，但你也必须要找了解你的想法、相信这个想法并且视如己出的人。
是啊，这非常困难。
很困难，所以我们没有料到这一点。
你对其他的创业者有什么建议呢？
你必须要做出一些困难的选择，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要一无所惧。对于我来说，就是简单的分析一下我愿意承担什么样的风险，我知道一定要尽力而为。
最坏不过如此吧。
对啊，就算是一败涂地我也不在乎。
至少你试过，没有比不去做却说但愿我做了更糟的。
是啊，我不想后悔。这是我非常自豪的一种葡萄酒，这是另一种甜酒，叫选吉，是一种蓝莓甜酒。
这闻起来味道像我刚开了一罐新鲜的果酱之类的。
对，是很像果酱。
我刚才用的词儿真的是葡萄酒术语吗？
是，没错。
果酱味是吗？我只是说它的味道像什么。
你看，你总有机会学。
哇，太棒了！
干杯。
That's so good.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创业的方式有百万种，但艾米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看。他开始大约有5000美元的银行存款，信用评分为800分，他已经营业10年左右。他每个月的抵押贷款大约是20000美元。艾米有一个法律学位，他用来形容让事业成功的一个词是无惧。艾米对创业非常热衷，所以当他让这个想法酝酿一阵子以后呢，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开展一个非常美味的事业。有时候冒很大的风险可能是成功的钥匙。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登录我们的网站，点击 La Bella 的链接。我在罗德岛南金斯敦的萨克塔许路，我要访问马图纳克的老板佩里。这是家从池塘到菜盘一体经营的生蚝酒吧和养殖场，我们去听听他的故事。牡蛎养殖是一种养殖牡蛎供人消费的水产养殖方式。早在公元前100年，古罗马人已经在意大利半岛从事牡蛎养殖。佩里从小在罗德岛挖掘牡蛎，他决定回去追求自己的爱好，开创自己的生蚝酒吧和养殖场，真正供应从池塘到菜盘的食材。
我叫佩里拉索，来自马图纳克生蚝酒吧和马图纳克牡蛎养殖场。
好，我们从头说起，你是怎么开始对这种事情感兴趣的呢？
这一切都是在我大约12到13岁的时候开始的。我的一个好朋友是本地沼泽地的洋基男孩，他带我去挖蚌壳，他每天赚30-40美元。初中的时候，这可是很多钱呢。
你拼命干？
是啊，我拼命干。
所以整个高中时期你都在忙着弄牡蛎。
我对自己长大以后要做什么一直很紧张。大学时候我一直想挖贝类，我离家在科罗拉多北部上学，我热衷于摔跤。
哦，你在大学是个摔跤手。
是的，那时候我在科罗拉多州的原因，然后我意识到我怀念海洋，就回去学习海洋生物。结果这门课对我来说太难了，我就转到水产养殖和渔业技术，这才是我真正喜欢的课程。
在科罗拉多州挖蚌壳是怎样的情形啊？
难呢。大学前两年我没有挖贝类，我想好吧，我在高中挖贝类，现在我上大学了，我要进入一些不同的行业。后来我回到了罗德岛大学，我整年都在挖贝壳类，不仅仅是夏天，整年挖。
你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是吗？
我真喜欢它的，但那不是我做的原因。我认为我最终做这个是因为那是我知道应该怎么做的，而当我不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真的喜欢做这个。
那么马图纳克是什么意思啊？
马图纳克是印第安部族语言，意思是小心。
你做什么生意？用几句话来总结你的生意好吗？
养殖，我的生意是养殖业。
养殖业，但这家饭馆是出售你生产的东西的地方。
确实如此，生意从牡蛎养殖场开始，而餐厅后来加入，成为这个生意比较大的部分了。
谈谈贷款吧，你有没有先去银行？有没有营运计划？
有的，为了获得农场服务机构贷款，他们只会在你被一个传统贷款单位拒绝以后给你贷款。当然我被拒绝过，农场服务机构出面帮我，才能买下那个产业。
那是个国家机构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FSA。
是啊， FSA 是 USDA 美国农业部的一部分。
哇，真酷！我想他支持新农场的创建，对不对？
对。
好，过程简单吗？
我不会说简单，但也不会太难。我是说我能处理，但事情困难的时候我不介意。 如果事情太容易，那通常是不值得做的。
罗德岛是美国面积最小的州，从南到北距离48英里，从东到西37英里。In east to west, 37. 跟我解说这里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是哪一种牡蛎，处理过程怎么样？
这是一个马图纳克牡蛎，肉脆味咸，最后有甜味儿。这种是小一点的，而不是大牡蛎，所以我们能在2-3年内让它上市。
谈谈养殖场吧，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好，牡蛎养殖场开始有1英亩，我们几年里种了几万只牡蛎，而且还在逐渐的扩张。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排排的牡蛎，像玉米田里的与玉米一样，我们把它们装进坚固的塑料网状容器，一行行的沉入水里。
说到过程，你的工人要把这一行行的东西都清出来吗？
是他们要做的事呢，把篮子捞起来，全部倒出来。这种尺寸等级的要送进牡蛎滚筒，通过翻滚把牡蛎按照大小等级分类。你必须多次处理它们。问题是在我们把它们养到上市的尺寸之前，我们到底处理多少次？没有人能知道真正答案，因为你必须处理非常多的次数。
好，所以你就像这样把篮子捞起来。
捞起来，你拿的是比较小的等级，这是比较大的等级。
要摇一下吗？
把它们摇一摇，清理干净，除掉新长出来的。把袋子翻过来，你可以看到另一面长了不同的藻类。太阳促使大型藻类生长，由于太阳，背囊类动物那些附着在袋子底部的有机物群体的，如果你不加以处理，它会盖住整个袋子。
所以这些知识都是你一路学到的吗？
吃了苦头才学会啊！当时我开始的时候，把一堆牡蛎放进水里，就出去钓鱼旅行。回来以后就去挖蚌壳，我以为我第二年回来会赚100万美元。然后我才了解，当我回来检查我的牡蛎袋子，里面全是海星和死掉的牡蛎。我想这样是不行的，是吧？
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些是海湾扇贝，在美国我们通常只吃外展肌，这是让贝壳保持关闭的肌肉。但是一个活的海湾扇贝，你可以看到这家伙的开合。没有什么比一个生鲜的海湾扇贝更甜美的了。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光吃生的扇贝，通常要烧烤，用平底锅煎，一边煎好再煎另外一边。
你要试一个吗？
要。
好，这给你。
好，我吃了。
享用吧。
哇，真好吃，真咸。我是说它刚从海水里捞出来，
吃到最后有点甜味，是个特产。
现在我要再吃11个。
我想你需要吃更多才吃得饱。
确实，老兄，我大概还需要25个。
我们办得到。
你们冬天在这里做什么？养殖场会关闭吗？
不关闭，会结冰。但我们可以把符合市场尺寸的牡蛎所在的冰打破，收获那些市场规格的牡蛎。这样的生产效率不高，所以袋子上需要清除的藻类不是很多，需要清除的背囊类动物也不是很多。牡蛎生长的速度不那么快，所以我们不必经常按大小区分，我们整年都是能收获牡蛎。这是我们和其他一些冬天无法收获的养殖场的区别。
当一粒沙子或者其他的刺激物被困在一个牡蛎体内，它会用珍珠母，也就是钙和蛋白质的组合物质反复地加以覆盖，以减少刺激。你如何保持历久不衰，让顾客们不断上门并得到消息？你显然有一个网站，但你是否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活跃呢？
是的，我们有脸书、图像这一类的，还有推特之类的。但我认为重点必须放在顾客身上，要在食物的质量上，要在客服上。目标是，当我向员工解说目标时，听起来有些老套。本餐厅的目标是成为世界最好的餐厅。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是否能达到目标，但测量方法是来过餐厅的顾客，他们说这是我最喜欢的餐馆，这种比例最高。
你们是这里多久的顾客了？
从他开张开始。
第一天你就在这里，真的？
甚至比那个还早呢，因为他曾经在航道上租了一间房子，我们住在过去一点的地方。他出去养殖牡蛎，回来经过我们家就会留下牡蛎给我，我就把钱给他留下。
很好，那员工呢？他们怎么招待你啊？
就像招待国王和王后一样。
佩里这个人怎么样啊？
他就在那走来走去，你永远都不知道他是老板。
我们停车的时候，我还以为他是一个泊车员呢。
就是。
不，那可不好，他当泊车员还不够高。
我们最好把那个删掉，它会在你的账号里加料捣鬼。对心怀梦想要靠自己开创一家小企业的人，你有什么最好的建议呢？
实际上我在大学的时候，一个顾问曾经跟我说过，我永远忘不了，他说别做蠢事，投资要投在能为你赚钱的事情上，那真是一个很棒的建议，非常棒。
作为创业家最棒的是什么？
我认为呢，做自己的老板，这是很好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呢，我想当老板的人在自己身上得施加足够的压力，这种情况呢也会掩盖了你能够自行决定上班时间的那种心情，那种喜悦。
你连停下来庆祝的时间也没有。
是啊，这并不是说好我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表，我今天要休假，如果有这种事儿，你当自己老板的日子也不长了。
你认为这整个过程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认为我能指出的不止一件。
有很多的事情吗？
很多事情，我早晨醒来感觉的不是成就感，也不是满足感，而是感觉我根本没法完成我今天必须完成的每一件事儿，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心情。
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快乐吗？
不，你知道我从不快乐，
从不满足，
要做的总是很多。不过当我退一步纵观全局，对，我看到生意的进展相当惊人。
好，多谢你今天花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这个地方让我非常兴奋，在这儿吃午餐就更高兴了。 There are a million ways to start a business. 创业的方式有很多，而佩里是怎么做的呢？他开始的时候在银行有$1,500的存款，他的信用评分为720分，他通过挖掘贝类赚钱来开创事业。在创业的第一年，他的销售额超过$1,000,000。他拥有一个硕士学位，他用来形容事业成功的一个词是毅力。你不必是洛克菲勒才能创业，但你也不能一声不吭或呆坐这儿考虑你的想法太久。看来佩里从第一天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果断是他智慧的明珠。做你爱做的事并获得回报，你会有无限的机会。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 Matnak 的链接。
我永远不会改变我过去的事情，今天的我是我所有经历的结果，包括我事业里的好与坏，成功和失败。我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因为我真的认为失败比成功更重要。你往往不会重蹈覆辙，因为失败是如此痛苦，代价非常高昂。我不喜欢犯错，我不犯相同的错误。今天我花很多时间把我做错的教导别人，希望别人不会重蹈覆辙。我是说这很重要，我认为每一个成功的创业家都应该把什么是不该做的信息告诉下一代，这才是重要的。
在下一次的创业节目中呢，我们要去密西根州的底特律访问创办底特律女佣的丹尼尔，然后我们要前往缅因州的约克访问缅因海岸贝类海产的业者汤姆，请务必收看下一集的节目。
What is it you do for a living?
I play professional football for the Detroit Lions.
Okay. This is the big question. Super Bowl is here?
Yes.
Come on, please.
Yeah.
Please, I'm bigger. It's been a whil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这是美。